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变得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是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又到了我们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前几个礼拜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中呢有介绍一本书，书名叫做地下帝国。那这本书呢是由两位学者呢等于做了一份非常深入的调查报告，来告诉大家美国到底是过去怎么利用各种方式来建立他的所谓的帝国网络。那这本书呢现在在书市呢卖得非常的好，那我呢也很荣幸担任这本书的推荐人。那在前几个礼拜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本书的另外一位推荐人，也就是前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来帮大家导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只谈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谈到，所以今天呢继续请王平请 Mandy 呢继续来跟我们聊地下帝国。王平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之后，刚好也碰到最近这个川普的关税大战，有新的进展，那我觉得我们介绍这本书正是时候，现在来看这本书也是就丢席的，
对
不对？好，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本书讲了很多美国过去建立帝国模式的一些方式，那因为我们俩是金融界出身的，所以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呢比较针对于这个如何利用他们的这个金融机构来做这个操控，那我们有谈到一个叫SWIFT 啊，这个机构那如果你常常有做这个国外汇款的话，你都要填一个所谓的 SWIFT code 嘛，对不对？那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美元的清算机构吗？还是说一个就是各国的银行的一个联系的机构？可是美国借这个机构呢掌握了全世界的金流，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这本书里面谈到的，除了金流之外，我还利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我们整个世界，对不对？
是，对。他接下来其实他这本书大的在讲，就是说美国怎么去掌这个世界，齁。那除了上一集我们讲的金流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资讯流。那他其实在第一章就有提到说那个美国主要的几个 protocol， 就是说他几个那个资讯，像我们在讲说即使是我们跟那个比如说我传一个电那个 email 传到日本，你觉得我只有我跟日本之间的往来，事实上这所有的资讯都会透过 那个上到美国，
嗯，
他有大概四五个的点，
嗯，
去做数据交换，再回到日本。
是，
其实这个你想象，我们上一集讲到 SWIFT 做美元交易也是一样，比如我跟一个日本公司做生意，那我跟他我付给他日元哈，那这个部分我用台币结成日元，事实上我都要经过 SWIFT 的这个转换，
对，
好，它转换成美元再转成日元，资讯其实也是一样。那它这个资讯流是怎么形成的？它在，而且它后来等于说美国它的怎么讲司法，
嗯，
它在它的司法管辖对于资讯这一块的管控，它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长臂管辖，它的手臂越伸越长，越伸越长，几乎涵盖了全世界。
这个就很有趣了哈！就这本书书名叫做《地下帝国》，这“地下帝国”这两个字，尤其是“地下”这两个字哈，其实就是刚刚 Benjamin 讲了，你刚刚讲资讯流部分，其实就是它传递资讯的这个电缆，其实学问就很大，对不对？
对，
你刚刚说它其实有很多节点，这个节点就不是说你刚刚提的。我们台湾跟日本传资讯，不是只有台湾跟日本知道这个资讯，中间很多节点其实是美国可以去知道这些资讯是什么的。而且你刚刚也讲到这些资讯呢，美国还有时候会用强迫的方式来窃取这些资讯，对不对？来跟我们讲这个相关的故事。
对，他其实第五章的那个就开始讲，就是他这个书的后半部，他有一个叫做虎克的船长。
嗯，
那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还真的蛮好看，他都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第一个他不是做梦梦到的，他不是就是自己编的。那这个故事你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可是现实世界就真的发生了。他就是讲一个游轮，他一个游轮的船长，他就是行经在那个，他是跟伊朗就是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游轮是运石油的那个游轮，不是我们去玩的那个游轮。
对对对对对，运载石油的。
油的
那因为美国是制裁伊朗嘛，哈，就是伊朗手上有很多石油，他就是禁运。那中间有一个船长，他就后来接到一个email 哈，他这个 email 就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胡克哈。那这个胡克是我刚开始站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是胡克船长吗？
是跟我们知道的童话故事的胡克船长吗？
对
对
对。后来说不是，
我刚刚其实也是以为这样子。
对，刚开始是这个，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哈。
对，
不是你看起来有趣，但是当事人很悲惨。
是是是，
他后来很倒霉，就是他是一个倒霉鬼。那这个船长呢，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啦，反正他只是负责开着这个邮轮，他收到了这个电邮，是从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他叫胡克，就发了一个电邮给他，就是说让他要转向嘛，哈，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往前走，就是说你这个油不能够运到就是你不可以再跟伊朗，他好像是从伊朗运出来吧，哦，
是，
对，
不过他接到电邮的时候，本来以为是诈骗
信，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本来以为诈骗，所以他又再给他一个 double confirm， 就像我们在我们参加会员一样，就说确认这个诈骗是真实的，因为他给他很高的那个经济的诱因，就说他说啊，我给你很多数百万美金，所以让你掉头，那所以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这是个诈骗。
我如果说，我也会觉得这个是诈骗吧。
对，
数百万美金呢。
对对对对，
而且这只要我的船掉头，不要卖给伊朗，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对，而且他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的话呢，你会被，反正你们会被抓去关。对，
反正就是半恐啊，就是说你可以接受这些，但你也可以不接受，但不接受之后后果你自己想看着办就
对。
对
对，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是诈骗。那这个船长呢，当然他后来 double confirm 之后知道是 OK， 这不是诈骗，这是真的来自美国国务院。
嗯，
可是呢，他如果他本来就是他接的 mandate， 他本来接的这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船的航程给走完，
哦，对，
他是跟伊朗做生意，他如果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这个 offer啊，这个条件之外的，这之后受接受美国政府的这个威胁之后的话，其实他可能小命也不保啊，因为
他得罪伊朗啊，不是
吗？对对，他得罪伊朗，他小命也不保，所以他就。我就觉得这是个倒霉鬼，就很可怜。
他抓一个船长来当祭旗，
对对对对，他就非常的可怜。那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他就讲说，这个船长他的困境。当然，这个船长后来他还是完成了这个航程，但是他也是被美国 制裁嘛，
对，没错。
那美国后来也把他抓去关，所以他真的是个倒霉鬼，
真的很衰。
但其实老实讲，他其实是他是守法的，
嗯，
他是遵守他的合约，他是接受了这个合约要完成这个航程。
对，我们做生意其实合约精神很重要，
对，
讲究就是诚信。你不能说因为有什么样的威胁或什么，你如果改变这个诚信的话，就像刚刚 Mandy 讲的话，你的生意的对象其实会想办法制裁你，尤其他得罪的是伊朗，
对，嗯，对，他得罪。那你如果其他假设你是跟比如说你跟台湾做生意，台湾就是你转头之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台湾人不会那么恶霸，
我们比较仁慈。
对对对对，那你如果是这个跟北韩、跟伊朗这种，你就发。就想说我的小命也就完了，
嗯，
所以我可能是保命要紧呢，还是算了，那我就去坐牢算了，
嗯，所以这个例子真的是点出美国的阿爸。
对， 对，但是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例子。你觉得很你如果看到电影里面演的，你本来会以为是编剧很 crazy 的想法，
嗯，
但是它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他用这个例子来开局，就是当的开局呢，其实他大概就讲到说，其实后来其实台积电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嗯，
啊，就是就基本上他就说很多全世界的企业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后来他讲到微软，
嗯，
也是一样，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国他本身做这种等于说他要制裁谁就制裁谁，然后他，嗯，因为我那时候我那当时在大陆是在美资的企业里面，
嗯，
所以我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老实讲，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编出来的，
嗯，
我自己也觉得我在那边的处境也非常的类似。我常常会面临到这种说，你因为他美国的这个司法，我一开始讲说他的司法管辖的他的那个边界，他扩得很宽，
嗯，
他真的是管到海边去，那他就用美国的法规说，那你要遵守。那可是我说我是拿中国的这个特许执照，
嗯，
我本人跟公司都是受中国政府的这个特许，因为他那是金融都是特许牌照，所以他中国本身中国政府自己有他的监管的法规，那常常会碰到两边的这个法规是打架的矛盾的，
嗯，
那矛盾其实不是，就是中国他本身我法规我就摆在这边，对不对，
嗯，
那我也没有说要去他当时他在设立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据他当时他自己的这个不管他的民情或者他实际的市场需求。可是美国这些要求说他很多是他的需求，可是他把他的司法管辖权一直扩张。
我们打个岔哈，其实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到这个部分有讲说，嗯，美国的这个管辖权原则上是不应该扩及到国外，可是自从911的恐怖攻击之后，他们开始认为说，如果不管制这些国外的人或者物或事的话，可能美国是会遭受到一些威胁的，对不对？所以开始就有点扩权的方式了哈。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说，微软本来一开始也是不答应美国政府这种要求，他要求是他要提供客户资料，有侵犯隐私权的嫌疑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微软原本也是觉得说不接受嘛，
嗯，
后来他其实也没，就是他那个司法，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感觉到说，你可以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这几个大的企业在过去这20年，他的律师团队的规模几乎是翻倍成长，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其实他有很多可能是跟客户之间，更多是跟政府之间的，
嗯，
跟政府之间的这种角力
哈。
后来其实都败下阵来，因为你政府他就说他硬干，而且政府他不断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那个台大，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跑去台大法律系去修那个学分班的课，
嗯嗯嗯，
我想了解你们到底这些法律人在想什么。
嗯，
所以像美国是英美法系，理论上它是比较是自然法形成的，嗯，它应该是给比较多的这个
空间吗？
比较多的做事比较多的空间，嗯，就是说我没有说你不行，你就可以去做。
对，
但是它其实从911之后，然后尤其在金融业是08年之后，它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它就越来越巨细匪夷。
嗯，
而且就是说，你原本就觉得说我都可以做的，它就哪天就跑出来就说你不能做，然后它就弄一些你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这种解释方式，就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弄到你非常非常的难受。
好，那我就想问 Mandy、那在美国跟中国两边在打架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听谁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再听答案好了。
好好好，
消失在每分每秒，把你我老全面碎了，真心无法做比较，就算我爱得很霸道，看你走上了天桥，我走下了地下道，你惹我的爱情就在街角，看你越过分隔道，我转进单行道，一路跋过知识鸟，忘了曾经说过要一起到老，你说过要一起到老，你的声音我听不到，你的美好我看不到，在我的手表慢慢的消耗，消失在每分每秒，把你我老全也碎了，真心无法做比较，就算我爱得很霸道，看你走上了天桥，走下了地下道，你惹我的爱情就落在街角，看你越过分隔道，可转进单行道，一路跋过去喧闹，忘了曾经说过要一起到老。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来谈的这本书呢，其实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有聊过哈，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这个时候来读呢，是非常有感觉的。那我们上个这个档次呢，我们谈到这个地下帝国这本书的时候呢，因为内容太丰富没有聊完，所以我今天呢继续邀请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来跟大家聊这本地下帝国，继续聊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在于这个资讯流的控制上面其实也有它的手段啦，这样讲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像微软这样的企业一开始其实也不认同齁，但是最后没办法还是屈服。不过刚刚有一个问题 Mandy 还没有回答，就是你当时在大陆齁在美资的机构在大陆工作，那常常要面临两边的这个角力，那到最后你到底要听谁的呢？你实际上面怎么做呢？
我对我来讲还比较简单。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是拿中国的牌照，就公司本身这个法人主体是中国的牌照，所以我还是要符合中国的法规。
是。
那当然美国有时候把他气得牙痒痒的，我就有时候到很极端的时候，有时候很情绪化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大不了老娘一辈子不踏上美国本土，你能拿我怎么的？对，因为他就说
有那么严重啊？
他会要求，但事实上他是无理的，因为他会说美国政府要求这个这个那个。我说可是你的这些要求，比如说包括一些他一些资讯，他美比如说现在他两边，尤其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的是那个资讯不能出境，他有尤其是客户就是资讯等等，他就是不能出境，那这个原本各国政府其实尤其是很多小国，其实新兴国家不是那么在意，包括在我们金融业那个公司，他以说他要做那个内部控制为他的理由，看起来好像冠冕堂皇。他说因为我要内部控制，所以你的客户资料交易资料他要求你要都要传回到他的母国去做分析，
传到美国就对了。
对
哈，
那这个在中国就是说
不允许，
他完全不允许，他说他限制的非常的严格。那美国刚开始他要跳脚，他就觉得说那我在全世界各地我都可以要得到，为什么你这边要不到？我说对不起，这是中国，而且人家讲的是他法规写得明明白白，而且你当时来你来设牌照的时候，你申请牌照就已经承诺要遵守本地的法规。
对，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基本上你触犯的是中国的法律，你可能中国那边你也有事，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我说其实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在这边的所有的你的即使是美国的董事派的董事你也全部都违法。所以我觉得我其实算是我师出有名，那顶多他就气得牙痒痒的。那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的处境比刚刚我们讲的胡克这个船长啊，就胡克船长那个事件里面的那个伊朗船长要这个算是幸运多了，可以这么说吗？
是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我就是基本上他还算是个那个对方还算是个君子，因为他就算他很生气，但是他也不能拿我怎么地。
是啊，气在心里。可是美国政府可就不一样了。对，
美国政府其实像你后来我们读他就在讲那个华为，就是包括孟晚舟去被关了这么多年，其实这种他后来其实就是各种交换。
是啊，那我们刚刚讲微软的角色，其实就有点像你在中国那个角色。
对，
一开始微软其实也不太想要接受
是
美国政府这样的要求，可是也是不得不，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他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Bill Gates 他那时候就说他原本还很得意，他说他其实不太他在说早期的时候他不太需要跟美国跟政府打太多交道，因为他就是当然他们有法务人员就是说哪些条文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是
那他还是很得意，就是说我可以顾到克隆斯。后来可是没有办法，政府的手就伸进来，所以他就只好事实上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讲的其实他的后门就开给美国的那个公安了，
就低头了啦。
对，就低头，他不得不低头。
可是微软因为这样子其实在 像欧盟等等国家其实
就被
罚了很
多
钱嘛，对不对？
然后他里面也有讲到有一个他有雇一个英国人嘛，那英国人后来离开了，他是很重视隐私保护的，
是。
那所以他在2014年他到欧盟去演讲，他已经离开微软了，但他就是去跟欧洲人讲说微软做了哪些邪恶的事情，
就是当吹哨者来的。
对对对，当吹哨者。那当但这个人其实一直在他一直是认真的大声疾呼，就是各国政府要注意这个隐私权保护这件事情。
嗯，
那美国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老实讲细思极恐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他在各国之间，他其实甚至像这些新兴国家，他甚至伸手去干预各国的政治活动，可是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会买单？那表示其实你其实他只有两招嘛，一个是他用好处去收
交换，
另外一个就是威胁，他你手上一定有什么黑资料，
胡萝卜跟棒子，啊，
对他你一定你知道有什么黑资料在他手上，然后他就说你如果不照我的做的话，我就可以让你死。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那种阴谋一点讲，就是说阿扁那个资料其实是外国人
懂的意思，
对对对，他那个是反洗钱组织，是外国。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当今，因为后来有不是美国的那个国安资料也有一部分解密，包括台湾的政治人物的通联记录，其实像梅克尔的通联记录也都被其实美国都在监听，
是
全部都在监听。
讲到这个，前几年有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维基百科
啊，对对，
泄露这个美国机密这件事情，让美国脸上无光，但也证实了这本书里面讲的，美国在建立他帝国的时候其实采取了非常多地下的做法，像我们刚刚讲资讯流的控制啊，还有刚刚讲你监控监听的那个方式。那史诺登那个事件其实在全世界闹了很大，而且也有电影改编他的故事，
对
不
对？
好，你史诺登这个事件到底后来对美国的影响又是什么？然后对于美国所谓这样的帝国这种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吗？
对，他史诺登这本书，他这本书有提到他，其实他一开始在讲的说美国的这个就是国安那个 CIA 这边有一个地图，就是包括你的那个资讯怎么上岸，他的几个控制枢纽哈，然后哪些地图，然后甚至现在微软的刚刚前面提到微软的这个机房哈，他的资讯机房其实美国的国安也有这个控制点在上面。
嗯，
那史诺登其实就是公布这整张地图。那所以美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他死，就恨得牙痒痒的。
是。
那因为他就是把事实给揭露了。就是把这个邪恶给揭露。
刚你讲那个微软有一个不是离职员工很不爽这个事情，他看到史诺登的这个事件，其实他蛮开心的，就也蛮讽刺的，就是说你看吧，我讲的事情也没有错，对不对？现在有人出来证实了，而且更大条了。
对，所以他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像台湾现在想要修那个吹哨者保护法，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有这个，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嗯，
就是他像这个就这属于说他去揭露，等于是这些事情其实一定是内部人，你外部人你根本你怀疑，但是你没有证据。
可是像这个就美国现在就以泄露国家机密这个这么高等级的一个那个法律的地位来控诉这个史诺登嘛，也是等于在追杀他。
是是是是，所以他现在你看有些电影电视剧都有演这类似这样，所以这些人其实他内部人吹哨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是担很大的风险。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那他如果有良心的话，觉得我现在看不过去，我就算了，我就离开好了。好，那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可是有的人实在是看不过去，他要把他揭露出来，那他承担很大的风险。史诺登就是这样的人。
是。
那当然他的代价就是他的很大部分的自由就会被牺牲掉。那其实美国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其实各国政府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没错。
好，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说，有些朋友讲说像当时那个很多朋友就讲说，在中国你的资讯都会被那个中国政府所掌握。
掌握，
我说这是事实。好，中国政府也没有跟你 那个假装哈、嗯，就像他的那个微信确实他的后门是对中国公安那个随时可以进去检查的哈、
嗯。
那但是美国呢，美国是告诉你他不会，但是实际上他会。所以如果说就金庸的来讲，可能是一个是真小人，一个是伪君子吧。
是 是, 是, 是，
就是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可能有的人觉得是以美论了，但是这本书其实告诉你说、嗯、所谓的怀疑它是真实的。
是，那后面讲到这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嗯、就像你刚刚讲了，美国借有这么多的方式来建立它的帝国，各国当然表面很多不得不要接受，可是我想心里很多都在想说，我为什么要受你控制？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像欧洲啊或其他国家也开始会有一些反制的措施，甚至大家认为说，诶，这个帝国是不是一定要是美国呢？那会不会可以由别人来做做看呢？是不是会有开始有这样的反制，甚至有一些动作开始出来的呢？
所以其实你看完这本书会能够慢慢会比较理解为什么欧洲会到今天就觉得说欧洲本来应该欧盟是可以跟美国相抗衡，因为欧洲走的路线是不太一样，欧洲更重视他从以前他更重视人权好、哦、等等。那但是显然欧洲因为他还是比较分裂的，所以呢欧洲在制衡，比如说像 SWIFT，就我们前面讲的金流就是一个 SWIFT， 本来是欧洲建立起来，但是它就任由美国的司法的辖权伸进去。
我觉得欧洲可能基于这个良善的这个态度哈，他对美国很多事情虽然不同意，但后来他还是折中接受，他认为说只要我没有被影响太多，
对，
我都接受。可事实上发展变成说人家是一步一步的亲门踏户进去，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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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到现在你看欧洲包括那个俄乌的战争等等、嗯、那可能扯得远一点，但是我觉得跟这个整个的思想是
我觉得是
还
可以学的。
比如说像那个俄乌战争这一块、嗯、所以像我就看那个有一个美国的那个教授，那很有名的那个萨克斯教授，他到欧盟去演讲，就是说你们欧盟不应该再让美国作为你的代理人，就是他说那个北约组织，就是说你跟俄罗斯的谈判，欧盟应该自己直接跟俄罗斯谈判，而不是由美国来代理欧洲去跟俄罗斯谈判。
其实在最近这个关税大战的这个进程来看，
更明显
你也可以看到欧盟的态度不像过去美国说什么大概都会答应，反而他的态度中国有时候不相上下，也蛮硬的，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转而去找中国去谈，那他发现等于说现在全世界就是其实美国的这个玩法现在也不是，他现在所谓的地下帝国其实已经就是越来越多人知道。其实从斯诺登他出来之后、嗯、其实严格讲起来斯诺登出来这个是一个重击，因为他把很多大家原本怀疑的事情他把它证实了，就是说他提供明确的 evidence、嗯、一个明确的证据，所以他在各国的政界其实是大家那个就是很震惊，那知识圈也是很震惊，那大家就会不断的怀疑说，如果你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做那件事情？
是，
对，你可能很多的那个讯息其实你通通都掌握。
就以美论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
很
多地方都有了。
对，像我自己看他这本书虽然没有讲，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你在政治的这种那个影响你可能是无所不在，所以他就是说确实那个甚至可能我国的那个政治人物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好，不管蓝绿白什么颜色的，这些政治人物他的家底可能美国比我们的国税局他还要清楚，所以他用这个来掐住你说你要我帮你往东你就往东啊、哦
嗯、
所以如果能够抵抗，除非你真的家底非常的
清清白白
而且我不受你威胁、
嗯、
那不然的话基本上都会被等于说你都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所以台湾很多讲说什么亲中共，这个我告诉你，中共的那个叫什么道行差远了、
嗯、
就是美国这一套觉得台资它是真的很厉害。
那所以我刚刚就说啊、嗯、这个帝国会不会 在未来有机会换人做做看呢？因为，欧盟开始当然已经开始有戒心了，那中国更不用讲了嘛，哈，被制裁那么多年，他们也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在走。甚至有人认为说，哎，在这次的关税的谈判上面，是中国其实比美国来讲是占了上风的。
现在有这么想象，但是这个。怎么讲，你好像你前有狼后有虎，两边都不是，怎么讲，都不是良善的，对，
都不是简单的，
对，都不是简单，而且他都会跟你要你贡献什么东西的，所以中国这一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中俄联盟，其实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说美国的这个玩法，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直想，尤其中国孩子想要对抗美国的这一套建立起来的国际的游戏规则，所以他是有意识的，一直在不管是在各个所有的领域，你可以看到的，包括金融领域、资讯领域啊，还有国防啊等等，甚至他为了基本上就做热战的准备，在全世界就在收购粮食。
嗯，没有错，啊，其实开始有一些想要逃避或者说躲开美国这种帝国控制的方式就出来。
对，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去中心化的区块链，
对对，
还有虚拟货币这一块。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洪平来跟我们解释这一块。当然说了那么多哈，那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台湾哈，那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帝国，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的因知道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待会聊。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天天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地下帝国》这本书啊。我们仍然请到了前摩根士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来帮大家导读这本书。因为我跟宏平呢都是这本书的推荐人啊，我们两个之所以会推荐呢，也是因为这本书呢真的很值得大家来读，尤其在这个时候哈。好，我们从上一集的节目一直聊到现在呢，里面呢谈了这本书所讲的美国怎么样利用各种方式建立它的帝国的模式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其实在这个维基百科史诺登这个泄露了秘密之后呢，让大家更清楚了哈，更证实了大家对于美国过去的一些怀疑跟想象哈。然后这个史诺登当然下场也蛮惨的哈，各处在流浪就是了哈。不过后面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接下来就是说像美国这种方式会继续做下去吗？或者说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开始有一些所谓的想要躲避这种帝国控制的方式就出现，比如说像区块链跟虚拟货币，对不对？
是，它区块链它是说去中心化嘛，它其实是2008年之后，一群网络的算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本来是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能够脱离受中央
控
制，
对，
受政府控制，
不一定是美国啦，
对对对，所以它发展出来的。那它这个虚拟货币这一块呢，原本的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想法，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参与一些。那但是它现在我自己也就跟他们的人有时候聊，我就说你原本是属于怎么讲，就像绿林好汉一样哈，就是当历史上都会出现就乱世的时候，水浒传第一那一群绿林好汉是非常的浪漫啊，但是它不会长久存在啊，因为你看后来各国政府都是重点，要不然就是剿灭啊，剿灭它，然后要不然就是要想办法招安它，
收归己有，
对，收归己有，
没错。
那现在像各国政府其实都是选择就是把它收纳进来。那在币圈的这些人也会发现说，如果它不在体制之内的话，它也难以长久维系啊。所以
这样听起来很无奈，你最后还是得回到体制内，不是吗？
对，大家回到体制内。
所以过去大家认为说去中心化这件事情，可能一开始大家就很幸福有机会，但演变到最后可能也没办法咯。
对，他现在甚至像那个中国他自己他其实很灵活的就运用了这个技术，他发展了数位人民币。其实他数位人民币系统现在就是呼应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SWIFT 这个系统，他希望用数位人民币来挑战美元的地位，他是用数位人民币来进行，等于说在那上面各国的它现在有个金砖体系，各国的政府他们互相的交易呢，就是说你不用用美元了，我们在这上面都用本币交易。
人民币的清算的金额可能还比不上美元，
对，
可是这几年很明显的在增加当中，对不对？
对，它这个比例是在增加。那如果回来我们再讲那个这个数位货币这一块，对，区块链这个技术呢，我自己看一看，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它可能终究它既然都陆陆续续进入体制内，所以你这个隐私权的部分，我觉得你终究是会破防的。就是那他假如你
防不了，
对，他说你上区块链，因此你的资料就会受到保护等等。那我觉得终究他是难以，
你比较悲观就是了，对不对？
可能看时间的长远吧，久远吧。就像前面讲的说，你那个微软那时候也是各种的， 他怎么讲，他也是觉得说我是要以客户，我顾及客户的利益，对不对？其实 Apple 也是，他现在像 Apple 在中国的话，他基本上也妥协了，在国的用户他全部都是跑他贵州的那个数据中心去，所以你只要在中国用的所有微软的对不起 Apple 的资讯，因为 Apple 是号称，因为它是封闭系统嘛，它号称对客户的隐秘性保护是最好的，但是其实
没办法了，
其实没办法，它事实上各国它的政府，中美两国的政府其实手通通都伸进去，
你要做生意基本上你还是要屈服在政府的手下就对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政府的力量是无所不在，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他在后半段他有讲到区块链这一块的发展，那这个也是各国政府积极进去，他不会让他永远存在化外之名，因为他这个是呼应他这本书一开始讲的，说美国的做法，他就是在全世界，其实他最早是民间企业，他一直是要去找各种他叫做无主之地，就是你没有人荒芜之地，你没有人在开垦的，我在那边就插旗，然后这个系规则就由我说了算，所以他说刚开始的包括那个公海地方的一些游戏规则，像他说那个美元啊，就欧元欧洲美元就是这个体系出来，所以才会有 SWIFT 系统，资讯站也是哈，就是这个是无主之地，原本各国政府还没空管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套我们现在讲的三个 W 的这个网络协定，
是
其实是民间企业去制定的，然后后来美国政府就把它收归收纳进来，招安进来，那现在区块链也是一样，那他这本书到最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他还是过于理想了，他意思就是说呼吁政府，希望能够政府要能够放权，政府不要再钳制这些就是你这个手伸的那么长，但是我觉得这有点狗吠火车了吧，
太理想化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狗吠火车。
你讲到结论，其实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另外有一个感觉是说，哎，毕竟这是美国人写的书啊，他基本上还是希望这个帝国还是由美国人来做，
对
不对？好，
是
不要由其他人来取代就是啊。
是，
不过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也提到了台湾哈，
对，
那当然啦，因为关税大战的关系啊，台湾的地位呢，哎，突然间呢被拉得很高，哎，全世界都来关注哈。来聊一下，就是说这本书提到台湾的部分，以及未来可能台湾在未来跟美国打交道上面，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而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的措施呢？你觉得我们在台湾可以从这本书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他讲台湾的时候，比如说他讲到台积电，台积电它的处境，它就很像我们这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个胡克的船长，
是
就是在伊朗运油的船长的，
是
那种
游轮的船长，
游轮的船长那个很困境，就是他在那个困境，
两难
的困境，你要不然你是等着杀头还是去坐牢，
是
就是你只有这种选择，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台积电其实也是在不得不的选择，那他现在也是明着到美国去，那我觉得台积电基本上要分，我们要认清楚说台积电的利益跟台湾政府的利益其实是两回事。
哎，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过去看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啊，都说啊，台积电去美国，到底好不好？有人说好，有人不好，可是都没有分开讲。对台积电，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对台积电这家公司其实没差。
对，
他到哪里设厂，他只要产品有人买，可能价钱高一点点，但有人买单，对他的公司的营运不会有太大影响。可是如果层次拉高到国家方面，可能就不能这样看了，对不对？
对，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的利益，等于他的股东的利益跟台湾政府的利益是两回事。
是，
那台积电不只是台积电，还有他一整串的这个先进制程，因为他还有很多周边的供应厂，其实都要跟着去，所以他带动的，其实这很多人已经在计算了，他带动了很大一块的，包括就业机会，还有他的 GDP 的产值，还有那个税收哈、对国家来讲，他的税收，
还有技术，
对，还有技术，其实现在很摆明了他现在要跟 Intel 要成立合资公司了嘛。那所以其实你讲台湾的选择，我自己觉得其实台湾已经做了选择，是的，台湾已经做了
选择。台湾选择是不是就没有选择？
台湾其实曾经可以有选择，只是台湾人自己做了选择，这很现实。就是说，当我们的那个我们民选的政府，我们投票 选了什么东西，选了一个路线之后，他就往那个路线去。
嗯，
那个路线即使你很多人你不认同他也去，这就是共，这是那你怎么办？你现在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原本你问我，我觉得是可以有怎么讲，想办法钻出一个左右逢源的机会，但是台湾没有这样选，台湾只选择了单一的道路。哦，
嗯，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政府其实他选择的是他没有说只压一边。
哦，是，
即使你像日本韩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是有美国驻军在当地的，
嗯，
他都有没有放弃跟另外等于说美国的对手去打交道的机会。哦，就是说我总要我要风险分散嘛，但是台湾选择了是没有，他只选择了美国单边。
哦，
而且单边这个单边这个选择其实是很就是，而且美国甚至他觉得说我根本不用怕你去跟我的对手去跟中国去拿这个来跟我做谈判，因为所以就是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是
让你往东你就不会往西。
嗯，
那像你看日本的韩国等等，你看这一次的关税谈判就是非常的明显，其实台湾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没有任何选择。
嗯，
那我自己觉得很不好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把像台积电，我不是说只有台积电了，而是它代表的是一整串台湾科技成为科技的强国的这个岛屿，等于过去两代人累积的这个不管是资产也好等等
智慧
他就被拿走了。
嗯，
那现在接下来这个关税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谈的条件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你虽然资产技术都拿走了，还有加上台湾累积的这个财富，比如说台湾庞大的这个外汇存底啊，那甚至这个外汇存底可能包括美债的这个，看起来美国人是说他们因为反正他很浪费嘛，齁，那我们可能他后代美国后代子孙他的债务那还要台湾人来承担很大一部分。
嗯，
那等于说我们自己后代的这个劳动所得其实也已经被交换出去。
我们去年的节目中其实Mandy 有特别跟我们聊
债务
这件事情。
对对对，
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切的问题哈。
对，
因为它影响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整个国际的联动就是了。
对，我们那时候谈说觉得美国的债务确实是很大的危机，但是你没有想到它的解法是这么的粗暴，
是粗鲁，
而且它粗暴想起来它是让大家别人去帮他负债，别人现在别人都不愿意帮他负这个债。
嗯，
都要拿一些那个交换一些条件来。
是，
台湾交换的是什么？台湾其实是你，包括你看现在要买它最贵的石油，我们要吃来猪啊。
嗯，
然后甚至你看接下来可能我们的农产品谈判看起来也是要摊牌了。
是是，
你问我觉得是非常不妙的一个结果。
嗯，
那但是没有办法，其实现在在讲说台湾能够怎么选，台湾政府怎么选，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谈了，因为
大概都已经有
老百姓做
了
选择。
对，
我们可以想的是我们自己的资产投资人你可以做怎么选择。
嗯，是，
现在大方向可以看起来是美元为主的这个体系现在是在调整当中。嗯，我不能说它是崩塌，而是它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对，我觉得整体来讲虽然你看像最近市场反弹嘛，台积电今天又上了最近又上了，
最近又上到
1000块。
嗯，
但是我就觉得要非常的小心，这种反弹其实是特别危险的，投资人可能就会你贸然的进去。那因为整体的市场其实是我们讲说定锚，就是你那个锚其实是在重新调整的过程当中。
嗯，
现在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很急促的进去的话会很危险啊。哦，
嗯，
所以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因为无风险资产，我们以前讲无风险资产就是以美国国债为定锚，可是这个无风险资产其实是在受到挑战当中。
嗯，
它要重新定价。
嗯，是，
我们只能讲说它，我们不能说它崩塌，但是它要重新定价。
嗯哼，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投资人要比较谨慎，所以大的行情可能像持有比较多的现金是比较安全的。
嗯，
就是你要看，你要把 他这些包括这些大的谈判，把这个定锚定价的体系要重新稳定下来，你再重新再调整你的资产会比较安全。
是，好，我想经过两集的节目，我们来聊《地下帝国》这本书哈。主要就是姐夫认为这本书呢，现在这个时候来看哈，你会特别有感觉，而且呢更了解美国这个国家怎么样在跟各国在打交道，特别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整个国际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哈，这个政治也好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聊到一些你可能知道，你过去可能怀疑过，但后来被证实，或者有些是你根本没有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精彩啊！也谢谢宏平这两期节目来帮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导读，谢谢宏平，
谢谢继夫，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我却心情不太坏，当你哭了起来，我只有一片的空白，没有该有的悲哀，对你太坏，怕太坦白，如果爱已经有一点坏，会转不来，真的离不开，我害怕放弃不了现在，会输掉过去和未来，都不是我要的安排，对你太坏，怕太坦白。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振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端语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您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希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